澳大利亚将于2月21日开始全面开放国际边境，届时符合疫苗接种规定的各种签证持有者均可入境澳洲。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在澳华人终于迎来了与亲友的团聚。根据澳大利亚药监局对中国国药疫苗的特殊规定，只有60岁以下完全接种者才可以入境澳洲。这意味着在澳华人与父母团聚可能仍然是一个难题。对于墨尔本华人卢伊萨童来说，和母亲团聚的期盼极其极落，心情像从山峰跌落谷底。
我想应该是第三年了，如果算上2022年的话，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疫情的那一年，2019年的12月份我们回国过的春节，然后2020年的2月份回来的，之后就没有面对面的再见过面。我妈妈已经盼了好几年了嘛，因为主要也确确实实没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么久过，心情肯定是很开心的，但是就是感觉到有一个从站到山峰然后又跌到谷底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起伏，其实真的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丧的一件事情。
路易斯已经第三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澳大利亚宣布开国门后，由于母亲接种的是国药疫苗，在澳洲相见的期盼仿佛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我首先知道有这样的一线希望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嘛，澳洲政府公布了直系亲属可以来澳探亲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就挺开心的。然后但当时后来就会发现，就是 TGA 的话只允许科兴，然后我妈妈是那个接种的是国药的疫苗，刚刚燃起的一个小小的希望的火苗就被浇灭了。也很快，大概好像是半个多月，国药被批准了，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我们全家就开始着手办理所有的签证和豁免的手续。整一个豁免手续和签证办的也很快，差不多totally 大概从材料准备啊什么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整一个移民局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人性化非常快的，但是就是当我把所有的签证这些东西全部都 ready 了以后，然后去买机票的时候，才发现澳洲的那个 TGA 还有一条是说只有国药的这个60岁以上是不被承认的，还是需要再隔离的。
路易萨认为因为疫苗种类限制老年人入境，这十分不合理。
六十岁以上，因为老年人在中国他慢慢的行动啊各方面身体啊各方面、都已经开始退化以后，他更需要子女的关怀，这个年龄层的人是更需要能够尽快的回到子女的身边的。
对语言不通的老年人来说，独自在异国进行隔离本身就十分困难。
对于老人来讲，在国外隔离应该是，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有点像软禁。在国外酒店，语言的限制嘛，没有办法去跟外界获得一些信息的来源，然后没有人沟通，然后吃的有不惯，就是也没有办法叫外卖，所以这种生活也好，起居也好，都是很大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不仅是从身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种心灵上的折磨。
现在的路易萨认为，机票价格等因素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能与母亲相见，他愿意尽其所能。
对，现在唯一能够寄希望于说是，反正哪一天澳洲政府批了国药60岁以上可以入境，那我们一定是用最快的方式买机票让他过来的。机票的价格的高低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只要能够过来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如果政府他同意我妈妈能够过来，那我们明天可能就买机票，后天大后天可能也就过来了。
维州华人刘女士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刘女士的父亲于2012年因肺癌过世，疫情之前身为家中独女的她与64岁的母亲极少分开。当可以听到让亲人来澳时，刘女士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一场空欢喜。
一共打了三针北京生物，那个时候他们说父母那个600的话，他虽然疫苗不符合，但是他至少可以过来隔离。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国泰，国泰说大概等了大概2个星期，国泰说有配额给我了。后来我买了商务舱的机票，12月初我妈64岁带了所有的行李去机场。他根本就不懂，都是我在远程这样跟他说，打印好每个表格全部填好，6-7个表格全部弄好，看也不看。我妈第一个 check in， 机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澳洲的 BOC 澳洲边境部门， 他说啊，你是600不可以接受隔离，隔离必须要是 PR 或者 citizen 才可以，国泰给你申请了也是不可以的。我妈又带着这么多行李再回到上海的家里，我简直是晴空霹雳。他给我打电话，我妈64岁还要打印那么多材料，到时候他一张废纸他看都不看的，一句话叫你回来，我只能回来，我怎么办？我没办法。
尽管澳洲各方给出的回复均为若不符合疫苗要求可以入境隔离，然而刘女士的母亲在中国机场两次被拒绝登机，这让刘女士十分绝望。
她就是新闻发布会上面随便说一句话，好了，我觉得我就可以来了。可是呢，你到真的到机场的时候，他就不让你来了。你打电话给移民局，他说我们不知道啊，你这个完全可以来啊，但是你到了机场他就不让你来。然后我打电话给维州州政府，他们说你这个可以来啊， 你接受隔离啊。反正就是大家踢皮球，反正我们就是不能来。疫情之前我跟我妈从来没有分开过，这次19年她回去是因为600签证到期了，我到现在没跟我妈见过面。现在像我们这种情况，因为没有人关注我们，600呢确实父母年迈，没有对经济带来什么好处。可是我就想问他们，你这个同情签证你最近是给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一定要一个人死了我才可以去得到同情？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很可笑。
另一方面，自从华人 Melody 梦生下大女儿后，她的父母就经常从武汉来到澳洲看望外孙女。2019年 Melody 的父亲回武汉后就再也没有能够踏足澳大利亚。
我爸爸呢和我妈妈两个人都是60岁以上嘛，然后他们都是在武汉。其实他们第一针打的是武汉生物，第二针打的还是符合国药的兰州生物。我的大女儿出生是在2018年4月，虽然说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社会里面呢，父母不是说要帮你看孩子的，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享受的是这种天伦之乐。我真的就是父母在才是家，就是有些时候就是父母在你心里有一个底。老大走的时候才1岁，现在已经马上转眼4岁，老二已经现在下21号就6个月，完全没有见过。
去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表声明，认可父母为直系亲属。这时 Melody 也第一时间递交了父母的入境豁免。
就相当于我能联系的我都联系了吧，移民局我联系了，那么维州州政府也就是接收我们的这个我甚至于都自己联系了。同时我也联系了国泰，预定了所谓的隔离配额。按照当时国泰的官网上也并没有说隔离配额只卖给 PR 或者 citizen。 OK， 我们11月24号就提着行李到了机场，结果到了机场之后果然就是 打电话给 BOC， 也就是 Border Operation Center， 然后他果然就拿着那个 assumption letter 上面的那句话说，你的疫苗有可能是不合格的，就是不合格的，我不能让你入境。
11月24日， Melody 的父母没能登上前往澳洲的航班。然而与 Melody 一直在网上交流的面临同样状况的网友却搭乘同一班飞机成功入境，这让 Melody 不禁怀疑能否登机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澳洲无论是政府部门也好，还是你所谓的具体执行部门也好，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们所得到的无论是正确的答案还是错误的答案，它总之是一个答案。可是 BOC 是唯一一个不直接对个人，只能航空公司在运营的过程中去对接的这个部门，在最后你提着行李到达的时候他卡你，他告诉你移民局的说法和州政府的说法我不管，我只管你疫苗不合格我就不让你进。那为什么同一天同样的事情你的人就过去了我就没有过去？那你执行部门内部到底有没有？你不能说让我们都跟买彩票一样的。然后11月24号当天我爸妈就到最后打电话给我，他说闸门都关了，那咱们回家吧。
Melody 说尽管在中国不允许选择新冠疫苗的种类，但是父母为了入境澳洲在武汉打了第三针，补打了一针科兴，想要再试一次。不过老两口这次能否顺利见到从未谋面的外孙女儿还是一个未知数。